就是按照这个十二因缘，次序啊，把这个名相列出来，做过简单的说明，然后总说一句说此是所灭之境，说这个十二因缘，众生轮回生死流转呢、就是有这样子，因为无明缘行啊，一直到生缘老死，那么。每一生，生生世世就是这样子继续流转下来的。经常看过去，看未来，如此，过去多生站在每一生看过去未来情况都是一样。那么，如果您在这一生不修行、不断烦恼、不了生死的话，将来未来的生死还是一样的，没有两样。假如你不断烦恼、不了生死，就是近未来际这样子轮回下去，不会有所停止。除掉你把这个生死根本、见识烦恼，把这个无明断掉了，那么才能够超出三界，断烦恼、了生死。因此之故，缘觉这一类的根性的众生，他根性比起声闻人要利得多。他会往上推，找出这个生死的源头，所以找到知道这个轮回生死的根本呢，就是无明，因此他就从无明下手，断无明，因此这个十二因缘就是他所灭的境界，他观察这个轮回生死的根源，知道是无明为根本，那么因此他就从无明下手。先断无明，那么究竟他怎么断法子啊？修法还是跟声闻一样的，还是离不开那个方法：五听心、别相念、总相念。由此进一步成为四家行的暖顶人士第一。下手功夫总是不离这些。不过他根性利，容易成就了，他知道这个根本目标在哪里，就从目标身下功夫。比如说他拔草啊，他知道是根，根本问题在根。你把草根拔起来，一次就成功了，他就不会再发了。假如你的根性不够，你不知道是从根来。只把这个草的上面根子草皮从这个土的上端呢、看得到的部分把它剪掉，当下看好像是没有了，可是不久它又生长起来了，因为根没有断了，轮回生死情况也是一样的。假如你不把这个生死根本的无明不断掉的话，那你只是把这个表面上的一些。这个小问题去掉，不会有多大作用，因为他这个无明还会再升起来，再升起现行的时候啊，的时候啊，他这个轮回还是继续来的，因此这个缘觉人他的根性利，知道从无明下功夫，就把草根拔掉，寿根拔掉，那么就容易断，所以这就他所灭之境，刚才就讲到这里。接下去就是跟这个声闻的四谛法呀，把它比对一下，是不是有相同？所以下面就是解释教义的第二段，对四谛辩开合。对于四谛的境界，就是声闻的苦集灭道四谛，思苦断集目灭修道。现在这个流转门。就是对照声闻的苦谛、集谛、世间因果，环灭门，就是对照这个声闻的出世间的灭谛、道谛的两重啊，这一重的出世间因果啊，所以下面就是说明这个道理。声闻里面说，于前四谛开合之意而先总说啊，说这个十二因缘。 跟前面声闻人所修的知苦断集目灭修道啊，那个四地法同不同啊？相同的啊。那么既然相同，为什么要重说呢？下面就辨明这个道理啊。先说明它的相同情况啊，就是前面的四地法呀，把极地跟苦地啊，都是把这个十二因缘呐合并起来，只分为苦集二地而已。过去的烦恼与业收归己地啊，那么现在的苦果啊，就是收归苦地啊。那么跟这个四地法只是开合不同而已啊。那么前面四地是合并起来的，这里是开开来说的比较详细的啊，内容是相同的，声闻人也是这样修的。下面就是说明这个开合，云何开合啊？这个正文里面它上面那个科判的表啊，有科判啊，大致差不多了，我不必另外细分，不想再细分啊，因为这个意义啊，一段一段意义分清楚，顺着这个文字对照这个下面的科判可以了解的，就不再细分了。既然是开合有不同，意就是不同了。既然有开合不同，那么怎么样的开合呢？需要加以说明。所以接下去就说云何开合，争问解释了。那么既然是有开合之意，怎么样的开，怎么样的合呢？下面就解释说，为无名行爱许有此之五之，何为己地？以其之为苦地也。这就是把这个流转门的十二因缘对照声闻的这个四地当中的世间一重因果苦地跟己地，把它对照起来啊，知道它这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把它开合的情况啊，把它比对一下啊。无名行过去二之因啊，爱许由啊，这个是现在是又在造因的，这个爱许由也是跟过去的无名行相同的，所以现在的爱与许就是过去的无名，现在的由就是过去的行，所以这个无名行爱许由这五支啊，就是属于极地，从极地里面分开来的啊。在声闻人呢，因为他的根性比较差，不能这样子细观，所以总合起来叫做极地。极则招感意，就是由此召集呢轮回生死之因啊。以五以七支通通都是苦地啊，就是从事自受并生死，七支同名一苦道，这通通都是属于苦地，苦道就是属于苦地了，祸业就是底地啊。那么这就是越流转门呢，对照起来开合不同，有这么一点点不同而已。下面进一步说明说，即名义异同啊，何故重说？既然是名词不同了，异哦，这里有无名行等好多名字啊，那边只是苦集啊，名是不同了，而内容的意义是相同。既然是名不同而意义相同，为什么又要重说呢？何必这里又重复再说一遍？下面解释说，为基宜不同故，因为众生的根基要时和他的根基相宜呀，有不同的缘故。因为众生的根性有立根有钝根，那么由此他的所谓这个接受的了解的根据的情况也就不一样了那么声闻人时和用苦集来跟他说，这是他的机，时和就是疑了啊。 圆觉人他的根性比较利，要跟他说十二因缘的详细啊，那么他才能够接受，才能够得到利益。所以要分别啊，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啊，需要分别说明了。下面就是说明这个圆觉圣人啊，他比较利根，需要详细的分别。所以正文里面就说，圆觉之人先观己地，所谓无名原行，行原事，乃至生缘老死，死的生起啊，生起就是流转门了啊。圆觉圣这种根性之人，这种根性的众生，他就先观己地。声闻人根性比较钝，他就先观苦地，所以他要知苦才能断己啊。他先觉得哦，人生真是苦啊，一大苦海呀 啊，有生这苦生呐 啊。那么他只是在苦上了解啊，那么进一步只是观察这个己地，知苦断己而已。圆觉人他这种根性比较利，他就先观己地，知道这个轮回生死的根源是在无明，所以先观己地啊。那么由此他就了解说，所谓无明原行，行原事，乃至略掉中间的四缘名色，名色缘六入，一直到取缘由，由缘生，生缘老死啊。那么中间把它略掉叫做乃至，乃至是超略时啊。圆觉人根性利，他懂得从无明观起啊，了解这个十二因缘是众生轮回生死生起之因，所以叫做此是生起啊，众生轮回生死啊的起因就从这个地方来，所以叫做生起，也就是流转门啊。接下去就说还灭了啊，若灭观者无明灭，这行灭，乃至生灭，这老死灭。他要断烦恼，要了生死，他就按照这个根本无明先下功夫啊。所以灭观就是还灭门，还灭门他就修观啊，修观就知道这个根本呢就在无明，所以就先灭无明。无明灭掉了啊，行也就灭了，行灭了，事也灭了，那么一直到有灭了，生也就灭了，生灭了，老死也就灭了啊。所以叫做无明灭，这行灭，一直到生灭乃至老死灭啊，这就是凡灭门啊。总之根本无明断了，其他的通通都去掉了，就不会再轮回了。好像这个寿根圆觉人根性利啊，他知道从这个寿根拔起来，根拔起来之后啊，问题就解决了。那些寿叶子、寿干虽然是还是啊，好像是有生的能力，可是他没有根呐、啊，没有根。既然没有根呐、啊，太阳晒啊，空气风吹啊，不久之间呢、啊，他就会整个枯燥死掉了。所以只要把这个根本寿根把它拔起来，问题就解决。所以无明灭就是好像寿根拔起来了，那么由此行灭以下好像寿干、寿枝、寿叶当然接着就灭掉了。这是法灭门啊，这个圆觉人的修法就这样子修的啊。那么下文是结明啊，总结这个圆觉的名目，就是结名。这个正文的他是判在第四啊，我是顺着这个文字啊，那么用简单的分类，下面的一段就叫做结名，就是第三啊。因观十二因缘，觉真谛离，故言圆觉。这一行是总结上文啊，他为什么叫做圆觉啊？因为他观察十二因缘的道理，由此断无明啊，体证到真谛之理，所谓天真涅槃啊。 曾叔中三弟，或者是曾叔二弟啊。这个他这个时候由此入空观，正到真谛离啊，修空观正真谛离啊，真谛离已经正到了，就超出三界了，成就这个比丘佛国了啊。因此之故啊，他是修十二因缘的观法啊，先观流转门的升起，然后观这个环面门的断无明啊，由此正果啊。有十二因缘的功夫修成了才正果的，因此叫做圆觉，故言圆觉。因此之故，他的名目就叫做圆觉了。那么上面就是解释这个双标里面的圆觉啊，就是别师就是把这个圆觉跟独觉分开来解释啊啊，已经把这个圆觉讲完了。下文呢是讲独觉啊，解释那个独觉，独觉不必再分啊，因为文字不算多，顺着文字解释就可以了啊。言独觉者啊，为什么叫做独觉呢？因为它是出无佛事，独俗孤风，惯物变异啊，自觉无生，故名独觉啊。因为这个独觉啊，独是独自，它不必经过佛的说法，它独自觉悟啊。它出在没有佛之事，就是世间没有佛，或者是佛已经入灭以后啊，那么或者是佛还没有降生之前，有些声闻根性的人啊，他因为过去修行功夫已经成熟了啊，将要证果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向外观，观察这个世间的无常变化，所以这个圆觉呀、啊、是向内观，观无明，而独觉是向外观，观世间的无常啊，那么由此体悟到啊，这个世间一切是无常的啊，因为它是出现在没有佛之事嘛，所以叫做出无佛事，世间没有佛啊，那么出在没有佛之事啊，独自觉悟啊，独属孤峰，孤峰是山峰啊，一个人单独的住在山上自己修行啊，由此观物变异啊，观察外间的各种的物品啊，比如说这个植物啊，宇宙间的生命变化的种种形象啊。平常有这么一两句话说，秋观黄叶落，春度百花开啊。那么独觉圣人，独觉人他到了秋天，看到这个瘦叶子落下来了，瘦叶子黄了就掉下来，慢慢就整个掉光了，下雪了啊，只剩下瘦枝了，等到春天了，这瘦叶子又长出来了啊，到了夏天又开花了啊，那么他就发现这个世间呢一切都是无常的啊，这秋观黄叶落，春度百花开，由此体悟到世间一切都是在变化，都在无常，所以叫做观物变异啊，观察这个世间的万物生生灭灭的在变化啊，由此就体悟到这个无常的道理啊，那自觉无生，自体觉悟证到无生之理，这个无生就是真谛理啊，由此他就证到这个无生之理啊，就是由啊观无常体证到这个真谛之理，因为是他自己独自觉悟，所以叫做独觉啊。那么这个正文里面有这么一句叫做独属孤峰啊，好像看这个独觉圣人一定是住在深山里，这倒不一定，不一定的啊，也有啊住在多人的地方，只要他对于这个世间的无常变化的情况能够观察得出来，能够体会得到，照样能够证悟，不一定要在深山孤峰里面独修的 根据禅经里面曾有这么一个记载，说从前呢，有一个国王，他虽然做了国王啊，可是他是个独绝的根性，他在皇宫里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宫女了，有种种的享受了，那么有一天，他跟好多的这个宫女在享受宫中的快乐的时候，突然之间呢，他这个觉悟的因缘成熟了，他就觉得皇宫里面呢好像很繁杂，他心里就烦了，觉得很烦，尤其听到那些女性的这个耳朵啊，身上戴的那些叮叮咣咣的那些金钗之类，都会有声音，古代的都是这一套的，他听到这个环串的叮叮当当的声音啊，他心里就觉得不习惯，就叫这个宫女啊，你把那些环串收起来吧，我听到那个声音啊，不习惯，不想听了，那么部分收起来，当然声音就小一点了，慢慢他觉得还是不行，那个不行，还是不能有，我听到那个声音就是不爽快，我要打坐了。你们不要吵我啊！我觉得你那些都是那个声音，我听了好刺耳，不想听。那么最后把那些宫女统统赶出去，你们都不要在这我要静坐一下。他这一坐，有观察无常啊，就证到比丘佛果了。那么由此可见呢，这个独属孤峰不尽然啊，当然是独属在深山里面没有人的地方。欧兰若比较容易觉悟了但是也有例外在人多的地方照样也会有觉悟的情况的。那么不但是这个国王有这种情形，那么就是外道在打坐修禅了如果有人帮助他使他把知见摆正学习真正的修法外道也会有成就比丘佛果的情况的所以他这个另外有一种说法呀在经论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说有一个比丘佛证到比丘佛果的这个比丘啊，在树底下打坐坐的姿势非常的端正，看起来会肃然生敬的，这恭敬心自然升起来。那么因此有一个猕猴，山上的猴子啊，猴子下山来看到这个比丘佛坐在树底下他就蛮高兴很尊敬他，那么也就学习他的打坐那么看他怎么坐他就怎么坐，看他坐下来他就坐下来，腿怎么摆他就怎么摆，那么这个猴子就跟学人形了，看这个比丘佛的怎么坐啊，他一学了学好了，他懂了，他也会这样修他自己有没有得到呢？不知道，这个没有人能够了解的，因为他不会讲话可是他对于这个比丘佛的做法修法，他好像是独一体会到了。后来这个猴子啊，他跑到这个后边山上去，看到这个外道在打坐外道在打坐啊，坐的姿势不一样不一样啊，他就觉得一看看这个外道的姿势不一样了，他就去教他，因为他不会讲话嘛，不会讲话，看他脚摆错了，他就教他怎么摆替他盘腿一教他那么这个脚摆好了，看他手摆的不对，他又教他你的手应当怎么摆，就拉他的手啊怎么摆就学习那个比丘佛的做法他的头太低了，他就把他摆正太昂了，他又把它拉下来那么这个身体有不端正的地方啊，他一都指导他，他鼻子呼噜呼噜的都是有风气但呼吸很大声这个因为这个呼吸声音很大呀，这不行的那么因此他就指着压住他的鼻子，压他鼻子就表示你的声音太大了还装给他看，也做给他看要做的这样子，鼻子不能有风这个外道都是很聪明他一看这个猴子啊，也可能他是必定有这个真正修道的人在指导他，他才懂的因此啊，他就这个外道就起来了， 起来呀、啊，请问他了啊，你这位善知识，你是谁教你呀、啊？啊，你能不能带我去啊？他虽然不会讲话呀，他了解这个意思，那么他就往前走，头又回头看看他，那么这个外道啊就跟着他去，哎，到了前山去，看到这个比丘佛了，啊，由此啊，这个外道啊，由此也学习比丘佛的修法，也证到比丘果，啊，那么这个猴子还可以做善知识呢，啊，何以人而不如猴乎？啊，人还不如猴子，那、真可怜的，啊。那么因此可见这个独觉呀、啊、也有的时候也不是独一个啊，像刚才说的这个外道啊，那么这都是在经论里面有所记载的啊，所以这些都是因为他过去多生有修，过去不修不可能一生都成就的，所以平常说顿，实际上并没有所谓顿，顿只是当生论顿，必定过去生有修，过去生没有修行，当生不可能顿的啊。像我们中国的祖师，像这个六祖啊，还有好多禅宗祖师啊，各宗的祖师，当生成就很大，那绝对不是他这一生的功夫，必定是多生修来的。那么因此比丘佛他虽然是当生证到比丘佛果，必定不是当生而成啊、还有他的多生修来的情况的，所以下面就是说明这个同意啊。比丘佛分三科，第一双标，第二别师，到了这个独觉啊，故名独觉，到这里讲完了啊。下面两名不同，行为无别，这是论同一。这个同一跟谁论呢？跟声闻论啊、也圆觉独觉对论啊、圆觉独觉对论，还有这个圆觉跟声闻对论，论同别啊、同一义，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有什么不同啊、两名不同，行为无别。虽然有两个名目不一样啊，但是他的修行的位置是没有两样的啊。虽然断三界见思，以声闻通，更勤习气，故居声闻上，这是啊论同一。此人是独觉跟圆觉这两种人，他的修行断掉三界的见思惑啊，跟前面所讲的声闻根性呢，与声闻是相同的，没有两样，与声闻同啊。但是呢，现在这个圆觉独觉啊，他的根性比较利啊，那么因为他的根性比较利的缘故啊，他能够进一步把习气去掉一部分，所以叫做更勤习气，勤啊损也，可以把这个习气去掉一部分。关于这个正识跟习气的道理说过多次了，应当都懂才对。见货八十八十，思货八十一平，这个叫做正识，真正是众生轮回生死的根源啊，根本烦恼就是这个见思惑啊。但是见思惑的正识虽端啊，它还有习气的。什么叫做习气啊？举个比例说，例如这个茶杯里面装了茶啊，那么茶有茶的味道了，那么这个杯子里面的茶虽然倒掉了，喝完了，里面是空的，没有茶了，虽然没有茶呀，可是那个味道还存在的，茶的味道还存在，那个茶的味道还存在啊，那个味道存在啊，味道就是习气，就可以比方习气啊。那个里面装的东西，那个茶的啊，这个原来的那个东西，那就是证实啊。证实断掉了，好像那个茶倒掉了啊，那么已经没有了啊，里面没有茶，可是 茶杯里面的这个洗衣机啊，那个味道还存在，所以这个味道就比作洗衣机。味道要断呢、啊，比那个证实要难啊。例如说，你这个杯子如果装了什么东西，例如说装药吧，药的味道很重啊。药虽然是吃掉了，没有药，可是这个杯子里面的药味还存在。那么因为这个药味还存在的缘故啊，放了很久很久，你拿出来闻闻看，那杯子里面的药味还是存在的。那么你如果要急着要把这个味道把它去掉啊，那你必定要用种种的洗的方法啊、用那些帮助的方法呀去洗啊、洗光了，洗得干干净净，还要多洗几次啊，它这个味道啊才会完全没有。可是要洗到完全没有，那是相当不容易的。所以天台家菩萨道里面他论这个无明的根本无明的有42品啊，那就是习气，就是习气，就是这个唯识家讲的习气啊、还有其他各部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习气啊，都是指的那个根本无明。因为这个习气最难断啊，独觉圆觉虽然是比较立根，能够去掉一部分的习气，可是不能完全断，没有办法像佛这样完全断掉，只有佛才能够把习气整个断掉。除掉佛之外啊，那么比丘佛虽然去掉一部分的习气，没有办法全断，所以叫做更请习去。请是损啊，去掉损掉一部分的习气，不完全啊，因为他在习气很难断当中，他能够去掉一部分，因此啊，就称他叫做比丘佛，根性要比声闻稍微利一点，由此排起来，他的地位啊就在声闻之上啊。那么按照这个初世间的四圣人呢，就是佛、菩萨、圆觉、声闻，按照这个次序啊。那么这个圆觉、独觉都是从同样啊能够把这个习气去掉一部分的，但是论修行啊，声闻人断见思惑最立根的要三生，连续受生三次继续修行啊，才能把这个见思惑断掉啊。按照这个声闻人的修行的次序啊，第一生修五听心观别相念总相念啊，第二生修四家行，那么第三生就可以从出国到四国，他有这个能力。如果当生能够证到出国的，他根性力啊就在当生就可以证四国阿罗汉啊。这个在去年讲这个声闻皆位的时候，也曾论到他这个当生啊，由这个证到不凡国第三国啊，就在这个第三国的皆位上，他在人生他不必升到不凡天，就证到阿罗汉国就入涅槃的，这就是立根了啊。就是假定说这是第三生了，那么第三生就可以证到阿罗汉。对，声闻人最立根要三生。而当生成就啊，在这个世间是不容易办到的，必定是过去生有修才可能。稍微钝根一点的那就不可能了，最最钝根的声闻人要六十劫三生六十劫啊，最立根三生才能证阿罗汉，最钝根要修六十劫是大劫啊、哦、这个世间啊沉住坏空六十遍啊，生生世世继续按照声闻法修行，没有间断啊。经过六十劫那么长的时间修行啊，才能证阿罗汉果啊，不是那么简单的。那么比丘佛呢，无论是圆觉、独觉，比丘佛最立根的四生，比丘佛要四生啊。那么这个当生能够证到比丘佛，那是第四生，不是前三生啊。必定当他的前三生啊，按照声闻的方法啊，最起码他已经到了这个四家行阶位啊。 他已经到了四家行的阶位，他进一步就可以证果了。因为他立根第四生就可以有这个顿证，有出国，一直同时把这个见货思货同时顿断，就不论分国，所以圆觉啊没有出国二国三国，不论分国，因为他如果见到的话思货同时断，他见思货同时顿断，不是像声闻先断见货后断思货，不是这样子，他是见思货同时共一个时间整个把它断掉，所以这个最立根的第四生。那么最顿根的比丘佛呀一百阶啊，那么连着修行不断，最后到一百阶就能够证比丘佛啊，这是指他的根性，根性不同啊。那么不管他是三生六十劫或者是四生一百劫，只要肯修，总有断烦恼了生死之期。假如你不修不用功，永久轮回没有间断啊。假如你厌恶这个世间，怕继续轮回当然修念佛法门可以当生解脱，那么必定也要下一番死功夫啊，不是嘴巴随便念念而已了啊。假如没有一番死功夫，也不容易成就的啊。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研究啊，对这个声闻跟缘觉啊，它有什么不同，同与不同的情况提出来啊，做过帮助的了解的研究啊。比丘佛跟声闻啊，它有六种相同的意义啊，有十种不同的情况啊，同有六，别有十啊，这声闻跟缘觉比丘佛呀啊，相同的地方六个，是哪六种相同呢？第一，同出三界，同样超出三界啊，无论是阿罗汉比丘佛同样都是超出三界，这就是阿罗汉的四智当中的所谓梵行已立，梵行已立啊。那么无论是比丘佛或者是阿罗汉声闻，同样都是超出三界的，这是第一相同。第二个同啊，同证无生，同样证到这个真谛离，同证到无生的真谛离啊，这就是四智里面的我生已尽，我生已尽，我的受轮回生死的奉献呢，到此为止，已经尽了，这是最后一生啊，不必再去受轮回了，这个相同，声闻缘觉相同的啊，这是第二。第三，同断证实啊，声闻也是断见思惑，缘觉比丘佛也是断见思惑，这就是所谓所作一半，四智里面的所作一半啊。那么这是第三啊。第四的相同啊，声闻缘觉同样证到有疑无疑涅槃，果福已啊，这个子福已断了，果福有存，那个叫做有疑涅槃，意思就是说烦恼种子已经断掉了，可是他这个身体还存在世间，身体还存在，那个时候叫做有疑的涅槃。若涅槃了，就是无疑涅槃啊，灰身明知啊啊，就是无疑涅槃。正道有疑涅槃，无疑涅槃，声闻与比丘佛相同，这是第四同。这就是所谓四智的不受后有。上面四种同啊，就是我生已尽，凡恒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就是声闻的四智啊。那么声闻缘觉同样有的。第五个相同啊，同的一切智，声闻缘觉同样是得到一切智啊，这是越三智论的。声闻的智慧叫做一切智，菩萨的智慧叫做道种智，佛叫做一切种智，越三智论啊。越三智论的时候，声闻缘觉同样的是证到一切智啊，这是第五个相同。 第六个相同啊，同名小圣啊，在佛法的名相理论大小二圣的时候啊，声闻缘觉合并起来都叫做小圣，这个相同啊，这上面就是六个同，六个同啊。下面论八有十个不同，有十个不同，十个别义啊，十个不同呢，第一行因久远不同，行因久近不同啊，修因的时候啊，声闻刚刚讲过的三三六十劫啊，比之佛四生一百劫，行因不同，修因的时候有近有远啊，那么一个是三三六十劫是声闻啊，比之佛四生一百劫，这个不同，这是第一啊。第二根性利钝不同，利根钝根有不同啊，声闻是钝根啊，比之佛是利根，这是根性利钝的不同啊。第三从缘睹物不同啊，是不是有假借助缘，有没有需要假借助缘啊，这个需要不需要的不同。声闻人必定要有外面的助缘，他不能无私自通，声闻人必定要出现有佛之事啊，那么由佛的指导啊，开示这个苦集灭道四谛法，他才能够断烦恼了生死，所以必定要有师承，声闻必定要有师承。比之佛有没有都可以，有出有佛事成为独觉成为圆觉，出无佛事他可以独自觉悟，叫做独觉。所以这个是不是需要助缘，这个不同，声闻人必定要助缘啊，圆觉人没有外面的助缘，他自己本身有这个很立根的这个种子啊，生起现行，他自己能够断烦恼了生死，没有助缘照样能够成就啊，这就是第三个不同。佛在世的时候，那些大弟子啊，有些是圆觉啊，但是当时没有另外别立这个圆觉圣的一类的弟子，通通合并在声闻里面。例如摩诃迦摄啊、舍利佛、目犍连，都是比之佛的根性的啊。所以这个是不是需要同源？所以摩诃迦摄他说，我就是不遇到佛呀，我自己也能觉悟，所以他是个比之佛的根性。舍利佛、目犍连也是的。第四啊，有没有悲心论同不同啊？所以有些地方把这个声闻比作羊车啊，法华经的羊车，圆觉比作鹿车啊，羊跟鹿都是小圣，但是羊的根性呢，对于这个世间的害怕的严重啊，比起鹿要严重的多，所以羊如果碰到可怕的情况啊，他自己一个羊直跑，他不管其他的，就是他的儿子他也不管了，他自己独跑掉了，羊的根性是这样的，所以用羊比声闻，用鹿子比之佛，比这个圆觉独觉啊，鹿子他也是很害怕呀，碰到有恐怖的时候他也跑，但是他虽然跑啊，他边跑会回头看看自己的同伴，鹿子有这个情况，鹿子他边跑他边会回头看看自己的同伴，有这么一点不同啊。这个如果是研究这个动物学的应当是会知道的啊，羊是不回头看的，他直跑啊，鹿子会回头看，所以法华经把这个圆觉比作鹿车啊，鹿子他会回头看，稍稍有点悲心，就是不广就是了，没有菩萨的悲心那么广大，那么因此有没有悲心去分别啊，声闻可以说完全不打算度众生，没有一点点悲心啊，而这个圆觉呢，他有一点啊，他有帮助同情的可能，所以啊比这个声闻要熟悉一点，这是第四。第五啊，有相好无相好的不同，声闻是一定没有相好啊，三十二相当中啊一相都没有，圆觉啊会有几相的啊，三十二相里面不能完全通通有几项 啊，所以佛弟子当中舍利佛有七种相好啊，三十二相里面他有七个啊，目犍连有五个，阿难尊者有二十个啊，难陀有三十个，跟佛要接近了，所以这些啊都是属于比丘佛的根性啊，只是除在有佛事啊，把它通通分到这个声闻里面去的，所以有相无相，有相好没有相好啊。没有相好是声闻，有相好是缘觉啊。第六，修观的广略不同，声闻观四谛简略啊，缘觉观十二因缘详细，所以修观的广略不同。第七，能不能为四众说法不同啊，声闻完全不打算为四众说法，缘觉可能会说法部分啊，这是第七不同。第八，出现有佛事无佛事不同啊，那么这个声闻一定是出现有佛之事，声闻是一定的啊，缘觉有没有不一定，没有也可以觉悟，这个前面讲过了啊。第九啊，顿渐不同啊，声闻是必定要渐进，出国到二国，二国到三国，三国到四国，必定渐进。缘觉顿证，一生顿证这个比丘佛国是顿渐不同。第十，现通不现通不同啊，阿罗汉有些他可以完全不现神通就入涅槃了啊，这个比丘佛呀，差不多都有现稍稍现点神通的，这现通不现通不同，这是第十。所以这个声闻与缘觉对论同一啊，有这些同不同啊。那么详细研究起来道理很多啊，到这里为止啊，